大家都平安。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的21章34到36节。这三节经文其实它和21章的前面的两节经文是前后呼应的。这两节经文呢，就是《路加福音》的21章5到6节。这两节经文是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耶稣就说，弄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么这两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当时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受死，还没有复活升天之前对门徒说的几句话。那么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圣殿的这么华丽，但是你们要知道，将来有一天这个圣殿会彻底的被毁掉，而且是石头与石头之间是分离的，彻底被荡平。圣经记载，主耶稣降生以后，当时有一个大希律王，犹太人的王叫大希律。这个大希律呢，担心自己的这个地位王位受到威胁，所以呢就要杀掉这个还是婴儿阶段这个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杀掉耶稣基督呢，把这个伯利恒周围的2岁以内的这个男孩全部杀了。就是这个大希律，他为了讨好这些犹太人，那么就当时把这个圣殿给拆了以后重建。那个圣殿什么时候建起来？其实这个是第二圣殿，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接替王位以后，就把这个圣殿建了起来。圣殿建了起来以后，那么在主前的586年，这个犹太这个以色列国就被灭亡了，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给灭了。巴比伦就是现在伊拉克，灭了以后呢，把这个圣殿也毁掉了。那主前的586年，这个圣殿毁了以后，一直没有建起来。什么时候建起来？就是70年以后，他们回归以后，有个所罗巴伯这么以色列人，从这个被掳之地回去以后，带领以色列人又建起来。这个圣经里面，这就在之前就预言了，在圣殿被毁之前就已经预言，结果真的是70年以后回归，又一次建起来。建起来以后，这个叫第二圣殿，这个第二圣殿一直。到就是这个大希律的时候，大希律呢，他当时是其实他根本不信神，他就是为了讨好这些以色列人，为拿选票嘛，所以就把这个圣殿弄到以后就重建，他们认为是扩建，建的呢比原来还要高，更豪华，比一些更富丽堂皇，但是没等建好，这个大希律就死掉了。大希律死了以后呢，其他的希律王上了以后就也继续建，建了很多年，一直到主后的64年，就是公元的64年，才把这个圣殿彻底建好，用了很长的时间。这个时候主耶稣早就复活升天了。那么主耶稣实际上在世的时候，这个圣殿就是一边建一边就是在使用，已经就是很豪华了。那么人们在一起呢，就是看见这么豪华这么华丽，又是金子又是银子在那裹着，就是在谈论。那主耶稣看到这种情况，就对他们说，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结果在这个圣殿仅仅建好6年以后，也就是主后的70年，公元70年，主的话真的应验了。那么这些犹太人呢，为了这个反抗罗马统治，他们想自己建立自己的国家，就开始反叛，遭到镇压，不仅遭到残酷的镇压，更遭到了非常大的一个灾难。这个灾难就是这个圣殿被毁，因为圣殿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那就比他们的命还重要，所以这个圣殿被毁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天大的灾难。这样这个第二圣殿彻底消失，到今天这个圣殿还没有建起来。 那个圣殿的位置就在今天的那个清真寺，后来这个阿拉伯人在那里面，在那个原址给建起清真寺。这个圣殿的重新建立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盼望，他们现在还在盼望，其实他们一直在做着这个准备。据说他们现在就是圣殿所有需要的材料基本上备齐，只要时候一到就可以建。就对他们来说，现在建这个圣殿非常容易，而且现在这个科技手段不像以前建了几十年才建好，这个很快就会建好的。为什么建不起来？现在因为神在掌权，建好的那一天就是世界末日的那一天。所以我们要关注啊，你注意这个新闻的，你一听到这个以色列人开始建圣殿了，今天开始建，可能明天就建好了，就这么快。那么一开始建圣殿，末日到了，主耶稣再来，紧接着七年大灾难，我下面要讲的。那实际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圣殿被毁，就是神的作为，是神借着罗马士兵把这个圣殿给毁了。那么就很奇怪了，那神为什么这么做呢？那是他的殿啊，以色列人的认为那个殿里面是他的宝座的地方，是他坐的地方。那么神为什么把他自己的殿给拆毁了？其实原因很简单，以色列顽梗悖逆，主耶稣降生以后是要把救恩赐下来，让他们信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儿子，他们不承认。他们在旧约里面一直预言一个弥赛亚要到，但是真的弥赛亚到了以后，他们又不认为耶稣就是他们弥赛亚，所以他们拒绝神把圣殿给毁了，把救恩赐给了外邦人。所以今天是教会取代了他们的圣殿。我们说教会就是神的殿，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教会取代了圣殿的地位。这个犹太人只关注这个眼前看到这些东西，他们看到这个圣殿的华丽豪华，所以他们把这个圣殿看得比神还重要。所以在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的21章34到36节，主耶稣提醒门徒，其实也在提醒今天的你和我，我们在地上这几十年非常的短暂，我们的眼目究竟应该是盯着什么？盯着地上，还是盯着那个我们看不见那个盼望？主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专注的一些看得见的东西很快就会消失，而把那个最有价值永恒的东西我们常常给忽略了，这是主耶稣要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定睛天上。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你赐下你的话语，你来告诉我们你的心意，求主来，你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领我们，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正道，也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能够持守你的道，能够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那日子。刚才34到35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这儿两次提到那日子，这个累住是什么意思呢？累住是就是死死的缠住，紧紧的缠在一起，让你脱不开身。网罗呢，网罗这里面比非常大的患难，代表主的神的审判。就这个患难或者神的审判一旦临到，它就像一张大网把我们就网住了，让你无法逃脱。忽然临到就是出其不意，有时候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这个灾难就来了。刚才在5到6节也提到了一个日子， 说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我们刚才分享，这是指的当时那个第二圣殿被毁的情况，被毁的日子。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34到35节两次提到那日子，那么那日子又是什么日子呢？那日子要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就是那个日子到了以后，全地上所有人都会临到这样一个灾难，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疫情，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没有疫情。在启示录的3章10节，就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是神说的话。这儿提到普天下人受试炼，刚才说要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意思。所以主耶稣说的那日子其实就是世界的末日，就是最后那个7年大灾难发生的日子。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我们最后一个7年大灾难就是在这世界要完全被毁之前，有非常大的7年的灾难要临到，也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在马太福音的24到21节，主耶稣就当时告诉这些门徒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今日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这什么意思呢？就这个灾难很大很大，前所未有，空前绝后，以前没有遇到过，后面也不会再有。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灾难觉得很大了，是吧？这个疫情现在人麻木了，刚开始那些的大家都好像是天塌下来一样，都不敢见人，都见不得人了都。所以说这个灾难我们都知道，那么这个疫情跟那个灾难真的没法比，我们下面会分享说到底这个灾难有多大，大到什么程度。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神也把这样灾难告诉我们，我们下面读几处你们感受一下。在启示录6章12到16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慢慢读，慢慢来思想一下这个，根据自己的领受，这个灾难到底有多大。起，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最后提到了做宝座者，做宝座者就是神，我们的父神，羔羊呢就是耶稣基督。躲避说宝座者的面目，那个面目一定是可怕的，对吧？如果是四面三目的不会躲避。为什么可怕呢？因为神的公义到了，神是怜悯的神，神现在是笑脸对着我们，但是公义来的时候，审判来的时候，他是那个面目是很可怕的，带着愤怒。这是六印，有六印，有七印、七号、七碗，这是启示录里面谈到的降灾的3种情况。这我截了一部分，是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呢，大地大震动。我们现在能理解的地大震动，那就是大的地震，我们能理解的。地大震动，日头就是太阳变成了黑色，像毛布一样。那我们在日食的时候我们看到过，我们平时看它不敢看，是吧？这刺也很厉害，但是在日食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没关系，因为它已经像黑的像毛布一样。满月变红像血， 月亮是变成红了，红月亮，血月亮，这个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天上的星就开始坠落了。你看，这是天上的事。那天就挪移，就像那个书卷要被卷起来，这是一个比喻，是天上的事。那地上呢，山岭海岛都被挪移，被挪开了，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承载这一切人，就是地上从君王到百姓，没有一个人害怕，不害怕的，都藏在了山洞里面和野穴里面。为什么这里面藏呢？那房子哪去了？防空洞哪去了？都大平了。所以我们现在不管你建多么这个牢固的这个城墙，你的这个房屋都没办法来躲避自杀这个灾难，甚至审判。现在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我们好好挣钱，到时候建这个逃城，等这个审判来的时候，听见大灾难的时候去逃。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记载，神有自己的方式，我们下面会分享，神自己会保护我们，不是让我们把我们放到逃城里边。说没有办法，房子都没有了，大皮了，甚至找往山洞里面，只要有洞的地方就往进钻，也顾不着颜面，是自己的脸面了。君王也是如此。然后跟这个山和野石说，你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你看到什么程度，你可让石头压在自己身上藏起来，来躲避神的愤怒。这是这一段说的神不再怜悯。我们看下面一段，这是七号当中的几号，在启示录的八章七到十二节，我们仍然慢慢读一下。七，敌为天使吹号，就宝子与火残色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仿佛大山仍在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这还有第三位天使吹号，就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为水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辰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三分之一，像如果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会糟糕到什么程度？你看温哥华一场大火，我们这边的受影响。所以这个地上的三分之一发生这么多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人类的环境遭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毁坏，这个程度实际上已经很难生存了。在启示录的九章六节说，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什么意思呢？人痛苦到一定程度就要死嘛，死的就了结了嘛，但是那个时候想死都死不了。这都是神在那儿在做，你想死不知道，我们说我们死都死不了，让我们的就是受这个罪，受这个苦，来承受神的这个惩罚。我们再看一处启示录的十六章一到十二节，这是七碗，我们看其中的几个碗。七，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 好人。我们再看接着来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树的座位上，树的果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沉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亦有大宝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以他列德。括号里面注意一下，以他列德多少呢？以他列德九十斤，我们今天的九十斤，这个宝子有多大呢？我们今天下那个冰雹，很大很大，鸡蛋大，对吧？鸡蛋大的冰雹打到车上，把玻璃砸破了。
那九十斤，
对吧？砸到我头上，那肯定起大包。九十斤的宝子，你想一想，砸在身上还有活头啊？对吧？那肯定是完了。所以这就是幕后审判时候就这么大的冰雹，应该我想应该是冰雹了，什么雹？那什么东西？很重，比四百还重。是，所以你这儿看到，我们前面看到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这儿没有，这儿全部，把这个泉源，水的泉源，都变成血了。我们喝水喝什么呀？所以这个就非常艰难，在这个环境之下生存是非常艰难的。所以从这儿，我们地上的生命大部分基本上都消失了，活着人也是处在非常极为痛苦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刚才提到了有个兽印，大家注意一下，就是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被兽下的人身上。我这想讲一下兽印记，我想很快就会去做。这儿有点经文，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我们再来分享。启示录的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我慢慢读，大家来思想一下。说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这个他也是一个兽，这个他呢指的是最后一个假先知。这个兽呢就是最后那个假基督，假基督最后一定会出现的。就是这个以色列呢不是一直在盼望一个弥赛亚吗？在旧约时代已经给他们启示，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出来，来带领他们建立神的国。其实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两千来年了。但是以色列人一直不相信，所以到了那个最后，他们认为的弥赛亚来了，就是那个假基督，就要在这个假基督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地上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假基督也有身上有刀伤，主耶稣身上有伤口嘛，两个钉痕，然后脚上也有，那么他这个假基督呢也在模仿。他是刀伤，要为他做一个像，然后呢又有权柄赐给他，叫这个像兽下有生气而且能说话。这个圣经是在两千年之前启示出来的，在当时我想这个人是理解不了这句话的，那现在我能理解，说这个兽下还能说话，现在能吧？现在科技很发达嘛，让这个兽下说话就行了，有电子产品就行了。而且现在不是有个元宇宙吗？这个技术吗？啊，元宇宙对吧？那什么技术呢？是量子肌肉材啊这些。就说我们现在如果是东西，这儿突突突有一个人在，但是虚拟的你抓不住，但是就在这儿，就像在现场一样。这个技术现在已经成熟了。所以如果从今天的科技手段，今天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真的主耶稣来的日子真的很近。下面说，又叫所有不拜这个兽像的人被杀害。谁要不拜这个兽像，不拜这个假基督，就杀谁，是不是很难啊？如果我们真的要我们信主，我们肯定不会拜，不会拜，就会面临被杀的一个这样的局面。他还有，他又要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只要是地上人，都要在右手上或额上受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就叫兽印， 有了这个业绩以后，这个启示录这个圣经里面说，你就可以做买卖，你就可以买东西买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你寸步难行。你今天我们遇到了吧，如果不打疫苗你想回国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前阶段不打疫苗你去其他城市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那将来这个地方右手上要给你弄一个东西，
芯片吗？
那可能是
芯片。
那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了吗？对吧？那个马斯克不是开始做了吗？他可以植入吗？那么这个额头上这个东西，那么那这我们现在刷卡还得把它拿出来，还得有动作，这个到时候你刷就行了，多方便，对吧？
对。
这儿就提醒我们，到时候千万不要做啊！做了以后，与什么就没有关系了，悔改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机器半机器的人啊。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受应。那么刚才说没有这些东西的人，就是只要上面没有这个受印记的，他们都要杀害，到时候真正信主的一定会受逼迫，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如果为了生存，到时候我们说哎不要不行呀，今天好多人说不打这个疫苗不行呀，回不去了，就是我们也一些分享过，打疫苗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好多软弱打了，但是打疫苗还不影响我们这个信主的路，但是我们可以说明我们对圣经不是很了解，但是有好多的教会的牧者一直在教导我们前面也讲过一次，圣经里面所有关于瘟疫的这个神的话拿出来以后，没有一条没有说这个瘟疫不是神降的，瘟疫是神降的。为什么降？其实人太坏了，神借着一个来惩罚，要审判人，最主要是来提醒众人，特别是提醒他的教会。但是好多人不明白，最后结果呢？打了第五针还感染嘛，是吧？
嗯。
现在这个疫苗管用不管用呢？不管用嘛。为什么打第一针呢？第一针不管用嘛，才打第二针，打第五针是前四针都不管用嘛。事实上证明，神的话是对的。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一些都是圣经里面的预言，所以预言就是神提前把以后要发生的事告诉了我们，而且这些事是100%会发生的，将来一定会发生。那刚才你们听了以后有什么感受呢？我这段经文可能没打上，就是路加福音的21:35，路加福音的21:35是那日子要临到，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也就是说到了时候无论是君王还是百姓都要面临这样的大的灾难。那我们在想，所有人都会遇到这样大的灾难，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这些信主人怎么办呢？在启示录的，这个没有了的，在启示录的7:2-3，我再读一下，你听着啊，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出来，拿着永生神的印，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印了我们众仆人。”我们神众仆人的额，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有位天使出来以后，他要拿着那个永生神的印，要伤害，要审判了，但是有一个声音呢提醒他说，你先不要着急，不要来伤害这些地和海和树木，等他把这个属神的这些仆人这个额印了以后，你再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属神的人额上都有一个印，那些不信神的人最后这个地方都有受印，我们呢额上有一个神的印，神的印记。
那个是可视的吧？
没有说、
哦、
没有说，神知道。
我说那个受印呢是可视的吗？
受印他是没说，反正是这上面有、
哦、肯定是
他们一定有办法能分辨、
哦、
他们能辨别。 也就是说，当这个属神的人这个印好以后，你再开始。所以我们就想到了那个第一个逾越节，第一逾越节不是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嘛？法老在阻碍，最后要把这个地上那些偷生的要杀掉，所以神当时让摩西在所有他的选民的这个门框两边用这个羊羔的血涂上，门楣上涂上，然后晚上杀的时候，神就看见这些记号就过去了，那也是神的印记。那今天呢，加了我们额头上都有一个印记，神要在大灾难当中保护他的选民。那下面问题来了，那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来？那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想知道。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就说这个大灾难什么时候来，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其实主耶稣他是知道的，他是限制自己的这样一个自由啊，我们在查经时候会分享。所以他说他也不知道，但现在主耶稣在天上他肯定知道。就神没有把我们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到告诉我们，只是让我们知道来得很突然，会在我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意想不到时候来，突然就来了。所以这儿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不要盲目的在网上听一些人乱讲。有的人说啊，明天到了，后天到了，前2010年一年的时候，当时说是12年就到，
好多人算，
对，他们会算，那么怎么可能，神不让我们知道，你怎么可能呢，对吧？那么在当时韩国有一个就异端，他说12年就到了，结果韩国有一些那个信徒就把房子卖了，把些卷子去，有的就自杀了，他怕这个日子到了，害怕，结果12年那个日子到了，现在还好好的。为什么？神没有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我们好好的读经啊，经上怎么说，我们怎么理解。那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把将来必然要这个发生的事告诉我们呢？如果不告诉我们，让我们就傻傻的这样过，不是也行吗？让我们知道以后，是不是觉得害怕什么呢？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而且又不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这里面一定有神的美意，其中神有一个心意，那就是要让我们重视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要看重我们在地上是为什么要活，一定要明白活着的意义，我们是为谁而活，应该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所以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眼球啊，是不是很容易被这个一些很表面的一些东西所吸引？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陌生人，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个陌生人长得漂亮不漂亮，帅不帅，对吧？然后我们才能慢慢了解他的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注重的常常是些外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服饰。我们有时候好多情况下，我们服饰也是特别看重这个服饰的果效。其实我们在听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常常是来追求这个服饰的果效。我们已经说啊，求神来保守我们让我们服饰更有果效，常常这样祷告，其实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呢？求神来保守我们让我们的服饰更蒙主的喜悦。为什么不合神的心意呢？如果说论果效的话，有一个先知他那个服饰的果效始终没有看到，
耶利米
，
以赛亚也没有。
对，
他不是说你传道没有人信吗？
没人信
吗？有谁信？
特别耶利米，你看流泪哭泣祷告一辈子，最后 这个国家破完灭完了，这个国家有什么呢？
那还是真的先知吗？
对，
是真的。
旧约时代，旧约时代有好多先知，那个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还有好多。
俄西亚是不是也没有国家？
都没有，基本上都没有。对吧？所以我们不要看国效，不要说是啊，求神来保守我们手中国有国效，我们往往需要看到结果，是吧？这个结果好一点，让我们满意，让神满意。那神看什么呢？神不看国效干什么呢？神是看我们这个人，看我们里面，看我们里面到底怎么样，看我们人怎么样，看我们和他的关系怎么样。这是神要看。所以神在意的是我们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心里面到底有没有神，我们是不是真的寻求神，我们真的是不是信靠他，不是我们外面装模作样，然后里面 SSI。 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来看那个富丽堂皇的圣殿，每天盯着圣殿就来回一块来谈论，结果呢在神的眼里面那个圣殿是又丑陋又荒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根本没有敬畏，对，没有对神的敬畏，在那儿装模作样，每天也在敬拜，也在分享，也在读经，他们什么都在做，但是神说那个地方是丑陋的荒凉，结果真的被拆毁了。今天实际上也是，我们看到你看开车走在街上，远远的看到一个十字架，有十字架的地方很多，但是真的不知道有多少像这样外表华丽里面充满了虚伪充满了虚假的这样的教会，早就已经名存实亡。看上去是教会里面依然有敬拜，什么都不少，也在唱诗，也在赞美，也在读经，也在祷告，也在讲道，听到的也不少，但其实早就被神拆毁了。今天这样的教会太多了，我们不说的是全部，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大部分。真的，当你走过多的教会的时候，你就深入进去以后就会发现名存实亡。圣殿如此，教会如此，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如果我们只有外表的火热，里面没有这个侍奉的实际，对神根本没有敬畏的心，甚至在那表演，同样逃不掉神的拆毁。其实圣经里面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将来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侍奉了一辈子，结果是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与他的关系，我们跟他有关系，那么我们将来就会得救。在34节刚才说你们要谨慎，这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说的，耶稣对今天的你和我说的，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我们信了主以后，你慢慢会发现我们这个活着的意义和以前不再一样。那不信主的时候，你像我以前，我是47岁信的主，47岁之前呢，那就是为了自己这个肉体的需要嘛，对吧？那就是多多的挣钱嘛，有时候不择手段，给撒谎撒谎，给骗人骗人，什么也做。那以前是人在地上，眼睛也盯在地上，是为着肉体的需要而活。那现在呢，我们信主以后，慢慢，我们人虽然还在地上，眼睛我们开始往上面看了，眼睛开始定睛在天上，是为了将来的那个永远的盼望在活，是为主而活。信了主，我们慢慢的就会越来越明白，今天我们在地上实际上我们只做一件事，我们今天在地上就做一件事，什么事呢？那就是预备等候，预备自己等候主来，把自己装备好了，主来的时候不会被丢下。 等候很不容易，特别是在当一个小伙子在暗恋一个女孩的时候，当这个女孩给点希望，他就在那一直等等等，是吧？等一天没有结果，不给这个不给话，等一个月两个月不给话，他就这个等得很难受了。说等候啊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等候是不是需要耐心啊？我们自己做事时也有需要等候啊。说等候非常不容易，需要耐心，而且还有一点，就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被地上的事吸引，你等着等着就被地上事吸，这个眼光就被吸引走了，很容易被今生的思虑缠住。所以如果是你没有预备好，那么当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被撇下，到时候人家一个都上去了，我们在那就是看着。我们俩有过一次体验，是当时在一个教会，不是我们在那儿实习嘛，那个教会是九点，好像九点半才崇拜，他九点半崇拜，那八点半应该是有个祷告有个晨祷。我们那天呢，我看错表了，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到，七点半之前就到了。哎呀，到了以后，那天很奇怪，他的门大门没锁。
对，
平时大门锁的，那天大门就没锁，我一推，里面警报就开始响了。
哦，
响了以后一看，里面绕了一圈没人。哎呀，我当时有点慌。一看那个路上还有汽车开着，哎呀，
我们俩是
末日到了，是不是？别人都走了，把我们给落下了。那个心里边真的很慌，就那种感觉，你看世界到了，教会里面一个人都没有，那就是都提上去了，那就剩我们两个了，对吧？在这绕着这一看，那个路上那个车呢，还有汽车来来往往的行走，我说这些都是没有提上去的，
嗯，把我们俩留
下，那种感觉真的就是体验里边找到了，而且那个门还没锁，最后一会儿那个长老来了，哎呦，长老还在，
长老还在，
长老起码这还有左半在那儿。他说是那个他就照问那个第一天的先生，为什么谁没有锁门？就这么巧，所以有时候啊，真的是让我体验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感觉到那害怕，那时候真的很怕。
那我们体验一次，也不知道，反正是那个恐慌啊，那是真恐慌。
就
想问你信了半天，到最后别人都走了，我们俩留下了，
就教会里面没
绝望了，没有吗？一个人，
因为他不是乐界找到了，有一次晚到了
时间嘛，
所以那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是
一定是会这种情形，
可能
是。如果是正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比如这个教会有好几千人、上万人，主耶稣来了，来是先来空中，他不先来到地上，那么那些得救人就一个一个的上去了。他上去的时候，那衣服是留下的，不带衣服上去的，而且上的过程当中，他那个身体就变成了荣耀的身体，这个肉体不是肉体了。
不是有一个电影就是这样拍的，神把那个选中的人都抽走了，然后衣服留在
衣服都在地下，
是这样。
然后被抽走的都是很多小孩子啊什么的。
所以那些没有得救还在那儿敬拜傻呵呵，但是人都走了。
对对对，
最后场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主耶稣劝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谨慎什么意思呢？主要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件事，实际上就是在预备。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你工作、做生意还是什么也好，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包括我们说的每一句话，跟人交往，都是在预备，为迎接主的再来。预备好了，我们才能够上去。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对待一件又小又不起眼的事，我们都应该谨慎小心，所以尤其我们这个口啊，就是有时候不愿意伤人，他不由自主就伤人，是吧？
不能用说
话，其实不是不由自主，我们心里面就其实就想伤。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我是豆腐嘴刀子嘴豆腐心，
豆腐心，对对对，
伤了人还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你不要介意啊，其实他是心根本不是豆腐心，那个心就那个时候已经就是在伤人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谨言慎行，说话谨慎，办事小心， 时时刻刻谨慎，无论做什么都要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发怒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沉下来，去寻求神的心意。信了主，我们会慢慢的觉得，我们同样在做事，以前我们也这样做，今天我们还在这样做，但是做的心态不一样。我们现在做事会想到什么？会想到神，会考虑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会受到神的惩罚，我们会很谨慎，我们会懂得仰望神，我们懂得定睛天上。神没有让我们在信主以后立刻上天堂，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思想过没有？我经常有些经常想，为什么我信了一信主，你把我带到天上多好，我不会在这地上受苦吗？天上有多好？而是让我们在地上干什么呢？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让我们在等候当中预备，在预备当中等候。不是等我们什么都不做，等的过程等在预备，预备的过程在等候，是一边等候一边预备。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说那日子什么时候来，我们没有人知道，谁都不知道，他是会忽然临到，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对这个疫情，谁能想到呢？假如说，假如我们知道主耶稣哪一天来，你想会发生什么情况？假如我们知道主耶稣哪一天来，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有的人呢是天天贪食醉酒，享受这个醉中之乐，然后呢，在最后一天来假惺惺的谨慎悔改。一定有这样的人吗？
不用假惺惺，就真的悔改就行了。
要悔改早悔改了，那其实这样的他根本不可能在主面前站立，没有站立的机会。在约翰福音的14章1到3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好的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们仔细读一下这句话，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耶稣对我们说的。说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为当时主耶稣告诉他们，他将来要被钉死复活，要升到天上，要离开他们，他们就开始忧愁了。所以主耶稣安慰他们，也鼓励他们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主耶稣他有什么？在父家，在天上，他说在天上有许许多多住处是为我们预备的，说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在天上确确实实是有的。那主耶稣说他去干什么？他到天上是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去了。我如果为你们预备好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就是主耶稣现在还在预备，他什么时候把这个地方预备好了，他什么时候就来了。其实这句话告诉我们，主耶稣也在预备，他是为我们预备，他在天上预备，我们在地上预备，同时在预备。他把天上的那个地方给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在地上也预备好能够承受那个地方了，那到时候他来就把我们接过去了。那我们在地上如何预备呢？我们究竟是怎么做才叫预备呢？在36节，主耶稣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怎么预备？很简单，警醒祷告。神要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如果我们真的是时时警醒，常常的祈求祷告，神就会使我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那就是逃避那个最后那个七年的大灾难， 把什么七十六度的，那就是青天大灾难。就到时候能够到神那里去，到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去。好多弟兄姊妹也好奇，神不让我知道什么时候来，那你让我知道一下，你用什么方法让我逃避？是让我建个逃城呢，还是让我们做什么呢？圣经里面其实隐隐约约好像告诉我们，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青年大灾难什么时候再来，但是又很不具体。所以现在有好多人有不同的领受，有的说是青年大灾难之前耶稣就来了，有的说是青年大灾难过程当中耶稣来，有的说是青年大灾难结束耶稣再来，就灾前被提，大灾难在之前教会被提，信主的人被提到天上，这灾前被提，还有是灾中被提，大灾难发生的过程当中中间被提，还有是灾后被提。其实我自己我也不敢肯定，但是我基本上排除是灾后被提，多数的可能是灾前被提。不过就是在灾中被提，神也会保护我们。其实这些什么时候被提真的不是很那么重要，重要是什么？重要是我们当初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这个最重要。你不管什么时候被提你得预备好呀，你预备不好什么时候被提与我们都没有关系了，就像我们刚才那个体验一样。警醒就是始终保持这个头脑的清醒，始终处于一个戒备的状态。你像现在每个国家都有军队嘛，那个部队那些士兵他始终是那个，特别是站岗放哨的非常警醒，始终处于一个戒备的状态，是在清醒戒备的状态下为主做工，这就是警醒。警醒不是我每天的什么不干就老想这个事儿就警醒，是在清醒戒备的状态下去为主做工，这是警醒。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意思就是一方面在警醒当中祷告，另一方面在祷告当中保持警醒的这一个状态，以祷告来保持警醒。这祷告非常重要，你不祷告慢慢慢慢这个心就会沉下来。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是三十六节的最后一句，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句话就暗示我们，常常警醒祷告的人才能够免去这临到普天下的大灾难，免去不一定是经历。如果是灾中被提，那我们一定多多少少会经历一些时间，但是神让我们会免去，神有办法。在启示录和撒迦利亚书里边告诉我们，神对他的选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以色列人。到那个七年大灾难的开始，那个假基督他们认为的弥赛亚来了以后祸害他们三年半，结果呢这些人就是发现知道这是个假的，上当了，才知道那个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个耶稣基督才是真的。那个时候那神在就是那个圣殿，第三圣殿已经建起来了，在圣殿的那个东门那个山裂开一个口子，然后山的一半向南移，一半向北移，裂开一个大口子，然后神用一种方式把他们带到一个叫亚撒的旷野。这个亚撒旷野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具体位置，带到那个地方让他们度过了那七年大灾难的后面三年半，但是有一部分没有来去逃，留下来了承受后面的七年大灾那三年半，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是这些信主的，我们这些外邦人，神这么保守没有具体的讲，但是我们相信神一定有他的方式，有他的办法来保护我们，我们所以不要担心。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祈祷，谈到这个祷告，警醒祷告，有时候我们是特别不愿意祷告，有没有？ 有时候就是软弱的时候就不愿意祷告，不想祷告，一忙一累更没有心思祷告，这是好多弟兄姊妹存在的情况。有时候呢觉得好像没什么需要祷告的，好像这些事我都能做了啊，用不着神来帮我们，好像没什么需要祷告。有时候呢虽然在祷告，但是是什么流于形式，就像完成一个差事一样，潦潦草草就祷告完了。其实这些都是不警醒的表现，这种不警醒也是魔鬼撒旦最愿意看到的。警醒还是不警醒，实际上与我们的注意力是有关系的。当你每天自己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个眼皮底下的一亩三分地，这个时候可能你会忽视主再来这件事情，可能你慢慢也不会去想。但是当你更看重自己家里那个永恒的那个归宿，永远的归宿，你自然就会把这个眼睛往上抬，会定睛天上。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做什么事，你心里呢始终会装着一件事，装着什么事呢？主再来这件事情。你也会始终装着一个日子，就是那日子，再来日子。你也一定会非常谨慎的对待我们所度过的每一天，你会非常谨慎的对待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你会在警醒当中祷告，祷告当中警醒，你天天都会以一个等候主的一个心态生活或者工作，这才是一个警醒的人。有的弟兄姊妹信主不久，像鲁奇弟兄你俩口子就是对这个圣经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也不要有压力，神不会给我们压力，神有怜悯，凡事都有一个过程，神知道，神知道我们，所以神不会要求我们一信他就让我们达到一定的高度，神不是这样，神会给我们时间慢慢的去成长，随着对圣经当中神的话认识的明白的越来越多，对神的认识也越来越深，你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自己的可能没有注意到，别人是看得很清楚，你变得越来越警醒，对属灵的事呢越来越敏锐，遇到事呢就会用神的标准来看待，你的祷告呢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恒切，越来越知道依靠神。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不知道主哪一天来，但神告诉我们他来的前兆，今天的科技，今天地上发生的一切都在证明一件事，那就是主耶稣来的脚步真的近了。假如现在就在此时此刻，我们在讲到正道的时候，听到的时候，主耶稣突然来了，
那我们的衣钩端了，
那么请问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主耶稣忽然来了，我们做好准备了没有？正我们感谢主怜悯我们，现在我们还有一口气在，还让我们活着，活着就有机会，活着就有预备的机会。所以我们以前可能做的不够好，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天天提醒自己，定睛天上，好好的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最后，我们与彼得前书的4:7-9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万
物
的
结
局
近
了，
所
以
你
们
要
谨
慎
自
守，
行
祷
告。
最
要
紧的
是
彼此
相
爱，
因为
爱
能
遮
掩
许
多
的
罪。
你
们
要
互
相
款
待，
不
发
怨
言，
个人
要
照
所得
的
恩赐
彼
此
服侍，
做
神
被
恩
赐
的
好
管
家。
我们
去祷
告。
主，
我们
谢
谢
你，
谢
谢
你
把
今
天
的
信
息赐
给
我
们，
让
我
知道
在
地上
如何
的
预备自
己，
如何在警醒当中祷告，在祷告当中警醒，在预备当中等候，在等候当中预备。主，谢谢你，求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时时刻刻，让我们那个眼目能够定睛在天上。我们无论在地上做什么事，我们都有一件事看得更加的重要，那就是主耶稣你的再来。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和主有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这是你的应许。我们感谢主，愿主亲自来引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来祝福我们每一天的工，让我们每一天透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门。